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八个部委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力促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的通知，强调要发挥示范基地带力动的作用，力争2022年为高校毕业生提供200万个高质量就业机会，为全国作好创业带动就业工作作示范。中国教育部承认受疫情等多重的因素影响，今年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复杂严峻。2018年7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意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4月提出六保，意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受到疫情复发、房市紧缩、加强监管和双碳政策压制产业发展等的冲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压力加大，多数国际机构预测中国2022年经济增长率落在 4% 至 5.6% 区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郭丽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是世界发达国家共同的趋势，而且经济增长率未来会再下降。他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轨迹确实正是向下走，他认为这些亦都是国际间认清事实的时候，亦都就是依历史经验来看，在长远的光谱之中，已经开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 2% 到 3%，即使是中国亦都不是很有可能证明它可以例外。中国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创造了1269万个新的城镇就业的机会，同比增长了83万个，低于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的同期的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1%。 分析人士认为官方的失业率并没有完全捕捉到所有的负面经济的变化。金门大学国际暨大陆事务学系教授卢正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共已经提出新常态的定调，中国经济不会再是两位数的成长。疫情爆发，再加上习近平的打贪，以及中国对他国不公平贸易制裁等使得的资金出走，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事。他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发表的经济数字向来都有造假的情况，虽然官方宣称疫情控制得宜，经济复工复产逐步达成，经济表现亮眼，前景睇好，但是这些都是大内宣和大外宣，自己喊自己壮胆，实际上经济发展遭遇困难，前行艰辛，因而年轻人就业机会和谋生日渐敏感压力。中国问题专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学教授吴建中认为，疫情恶化之后，中国消费支出萎靡是拖累就业市场的主要因素。他对美国之音说，服务业雇佣占了中国近一半的劳动力，但是由于中国推行的新冠清零政策要求随时封锁疫情爆发区域，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等服务支出方面表现欠佳，中国经济增长势头疲软将会进一步影响就业市场。由于追求清零容忍的新冠政策继续拖累消费，加上监管对房地产和科技行业的打击，劳动力市场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挑战可能会不断加大。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郭丽珍表示，除了疫情影响之外，还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中个别行业被监管所造成的就业影响十分显著。他说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放缓，加上对中国传统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外部需求疲软，从长远来到看，将会继续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下行的压力。对于金融科技等行业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以及试图减少国有和私营部门的庞大债务负担的措施，亦都会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并不是这样认为。他对美国之音说，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对就业的整体冲击不会很明显，但是对于 譬如大學畢業生等特定人群可能會大一啲，因為監管所帶嚟嘅衝擊，一般體現目前對於工作經驗不豐富嘅人群。吳建中教授又表示，去年中國官方以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為由，打壓咗一批科技巨頭，造成新一波嘅裁員潮，並且長期影響咗呢啲公司嘅招聘嘅前景。吳建中話，普遍生存困難，能夠提供的就業崗位可以說得是不增反減，這些都勢必造成今年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困難。中國用工荒出現在創造業，主要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的地區，這些是一個結構性的短缺，因為中國的職業教育很差，中國的技術工人特別短缺，所以有些企業想招熟手的工人，技術工人招不到。吳建中又指出，中國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從事較為彈性的非典型的工作，顯見隨著經濟的放緩，就業前景跟著惡化，靈活就業這個詞被普遍視為官方對失業的美化用詞。2022屆中國大學畢業生規模預計將會達到1076萬人，為史上首次出現年度大學畢業生人數突破1000万人的大關，同比增加了167万，規模和增量都創了歷史的新高。中國教育部承認今年畢業生就業形勢依然是複雜嚴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吳建中表示，不單止是中國大學畢業生面臨嚴峻的就業問題，連海歸派失去了優勢。他指出，大部分的行業起薪太低，工資沒辦法償還留學的學費等的原因，都令到海歸的畢業生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某個社交平台上面一個名為海歸廢物回收互助協會的小組裏面，不少留學生分享住自己回國之後的種種迷茫和困擾。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陳波表示，海歸逐漸失去優勢是一個趨勢，其中主要原因有三個。他說，首先是海歸的數量越來越多，供給了過多的價值的下降，再者假如是沒有較強專業的技能，剛是彭海歸背景是沒有有太大的競爭力的，因為目前中國的英語教學已經非常普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失去了優勢的海歸主要就是來自不知名大學的本科或者是碩士，不少海外學校追求收益，在賺取留學生大陸學費的同時，大大降低了入學的標準，導致出現了部分留學生可能還沒辦法通過高考的現象，使到工作市場對此作出了反應。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盧正峰認為，中國缺乏自由度，有極度政治化的問題，更是海歸派失去優勢的重要的原因。他說，中國海歸派人士向來未被重用，亦都被質疑忠誠度，他們沒辦法在自由開放的生活和研究條件提出意見和建議，使到受潛制的才能沒辦法發揮，這些對中國經濟當然發揮不到作用，更何況美中貿易和科技戰下來之後，人才交流和赴美高等學校留學進入高科技研究室的路遭遇到中斷，自然更是無法施展抱負和長才。中國國家發改委、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等八個部委近日連決發布關於深入實施創業帶動就業示範行動力促高校畢業生創業就業的通知。這份聲明之中指出，近年來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投身創新創業，但亦都面臨融資難、經驗少、服務不到位等的問題，政府將為青年企業家提供特殊的幫助，因為創業對拉動就業具有乘數效應。中國國家發改委建立了扶持高校畢業生創業就業普惠政策的清單，要求由政府投資開發的創業孵化劑等的創業平台，應安排30%左右的場地免費提供給畢業生，以及減息的特殊貸款、減款和減稅，並且提供大學生在留校學習的同時可以休假創業的可能性。武漢光谷自貿科技研究院院長陳波對於政府的協助計劃表示樂觀。陳波說，政府對創新創業的種種扶持和補貼的措施應該會對畢業生自主創業起到一定的激勵的作用，不過他覺得具體的效果還有待評估。 金融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盧正峰並不看好法改委的計劃。他說，當一個國家走向更多的社會的監控，包括網絡和言論自由都遭受到限制，政府更多補貼和資金注入都沒辦法發揮效用，沒辦法激盪出創意或者創新的事業，這些是中國經濟和國家發展的枷鎖，永遠沒辦法創造開闊的年輕就業市場，每年800萬青年的走出校園都是沉重的人生壓力。中國問題專家、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教授吳建中亦都同意呢個觀點，佢表示最受矚目嘅半導體業足以證明呢啲貌似優惠嘅補助計劃冇辦法促進就業發展同進步。吳建中話：喺全球技術封鎖之下，冇一個國家半導體能夠獨立生存㗎。喺2021年中美科技戰僵持之下，中國確實曾經寄望以大補貼、大練心的方式做到了所謂的超英趕美的芯片練製技術，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些是騙子的神話故事，特別是北交所的設立之後，企圖以專精特新，就是指具專業化、精細化、特色化、新穎化的口號來到吸取資金投入研發和設計，但是技術的增長恐怕不是單是靠資金投入就能夠成就的，所以這類官僚所塑造的童話故事最終必一地雞毛。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寧台北的報導。